始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现在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跟弟兄姊妹一起，我们来思想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愿主你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启发，也让我们能够从弟兄姊妹彼此的分享当中能够有收获。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我放了这里，因为我声音很小。
好，如果你们是要学功夫的，你们走错教室了哈。要学功夫的应该是253哈，那我们这是252。在开始以前，我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12:10我们准时结束，所以朱兄，我刚才看朱兄进来了，朱兄，你12:05的时候跟我举一下手，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提前到餐厅吃饭，那这样保持我们大家有好的人际关系。第二个，我还是蛮感谢那个沈长老还有那个钟声给我这个机会。我从来没有来过东岸啊，除了第一次到他们教会。听说东岸的人比较冷酷无情，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人际关系。但是我发现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人际关系太复杂了。我大概读了10几本书啊，为了准备这个专题，越读越火大，这么复杂，选错了题目。不过等我准备完的时候，我确实蛮感恩的，就是其实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啊，因为我自己在这里分享这个题目，不是说我在人际关系上很好，事实上2-3年前神也给我很沉重的教训啊。在人际关系上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啊，那我想我这样的话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叫做工作坊，对不对？所以你们来，你们要工作的，不是光来听 lecture。所以我提问题的时候，你们就要 contribute。你们不 contribute， 我就到隔壁去听功夫了。啊，请那个姐妹帮我负责，有人进来，那个门要关着，因为我声音不是很大。好，这个开场白完了以后，我们就发讲义。这讲义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说我是有做功课的。每一个人都拿了一份讲义吗？
这边还没有。
这边还没有。
这么多人没有。
好，我们先看大纲，我大概要讲什么啊，免得我们就进入 detail。 第一个，我们会谈到一些迷思，就是说关于人际关系的我们一些想法，我们所听到的一些想法到底是正确是不正确。然后我们谈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然后我就提一些关于人际关系，基督徒人际关系突破的秘诀啊，包括学习耶稣，了解自我，评价他人，还有一些建议。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会有一点问题解答的时间哈，希望是那个时间会有。然后我们最后祷告。好，我们请打开第一面，基督徒人际关系的突破。第一个讲到迷思啊，有一些的我们所听到熟悉的想法跟讲法，这个是你们需要来 contribute 啊。第一个想法是说，好的基督徒一定有好的人际关系，跟所有的人都能相处得很好，这样也才有好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所听到的第一关，你们觉得怎么样？樊伯讲得不错，所以第一个基督徒跟所有的人都能相处得很好，对不对？你摇头。
不一定。
是不一定呢，还是根本不可能？那这个根本不可能。OK。好，为什么不可能？
那主耶稣也不是跟所有的人都能相处。
That's a good point。主耶稣也不是跟所有人都能处得好。主耶稣那时候被骂得很惨，我跟你讲。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的？
因为人际关系是双方的。
OK。
只有一方的努力也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要双方努力才会最好的。
Interesting， 很好。那你坐的位置很好，有点像我的助教。要找问题，答案先找出来。Good point， good point。主耶稣也不是这样哈。嗯。OK， 但是我们常常会把好的人际关系跟见证扯在一起。对不对？这个是 一定有它相关联的地方。好，所以这个第一个 miss 我们就再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第二，向对方说实话，有话实话实说，特别如果对方是中国人的话，这个做法绝对是人际关系的杀手，因为中国人往往不能 take it。你觉得怎么样？
一半对一半不对了。
一半对一半不对，先讲那个一半对的地方。
这个对对方啊，说他是讲真话的，真话跟实话不一样。
OK， 真话跟实话还不一样。请教。
实话就是说，把现在的这个环境 situation， 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中国人的一个关系，这个中国。我们来这个美国的时候啊，这个小学里头啊，把中国人看着那个三叔公一样的，戴这个小瓢帽，他是鬼，他是鬼，他把中国。
你要记住重点，我现在不能讲这个，实话是什么，真话是什么？
啊？
实话是什么？真话是什么？我现在希望听
实
话。
就是要讲那个实际的事情。
实际的事情，真话呢？
真话，你心里想讲什么是真的？
心里想讲什么讲？有点 feeling， 关于这种。
他不敢都讲出来。
OK， 好，回到这个题目。中国人不能 take it， 实话，你认为对还是不对？
对。
啊？啊？
对。
对。OK， 这是我们生活经验里面常常得到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为什么你要提中国人？世界的人都一样吗？
就是啊，这个就是
中国人。
难道中国只有中国人不能 take 啊？美国人能不能 take it？ 西方人能不能 take it？
他们也
好一点。OK， 好一点。
我想也要看对方的情形，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有很信任的话，很多东西就很容易讲，你就可以讲实话，因为他相信你是为了他的好处。如果那个对方不相信你的话呢，你讲的实话也有可能让他犯更多的错。
OK， 所以助教讲啊，这个跟 credibility 这个跟 credibility 有关系，就你讲话的这个人在这个人的心目中的分量如何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教会常常处理冲突的时候想跟那个姐妹要，对不起，指你，跟那姐妹要讲真话的时候，要想想谁跟她比较熟啊，谁跟她比较听谁的话，要迂回一下哈。当然这个往往都是错的。回到第一个，好的，刚才助教讲了，第一个好的基督一定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能跟他相处得很好，这是确实的，因为有很多事情不在你的掌握当中。OK， 那所以圣经里面保罗讲一句话很好，他说若是可能尽可能跟每一个人和睦，换句话说有那些你就是没办法和睦的，同意不同意？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了胃溃疡的，一种是让别人得胃溃疡的。你懂的意思吗？我想你不需要我一问，你们一定会有很多人举出很多的例子，谁会让你得胃溃疡？
我年轻时候得胃溃疡，现在我太太得胃溃疡。
所以世界上还有第三种人，一种是得了胃溃疡，然后让别人得胃溃疡。这饶弟兄讲的就是真话，也是实话。OK， 好，我们看第三题。Interesting， 弟兄姐妹合一很重要，即使有一些什么被得罪啊，或者有一点不公义啊、不圣洁什么的，教会弟兄姊妹应当彼此饶恕、包容。不需要去向对方指出来，免得破坏了合一，因为教会里面合一最重要，对吧？小磕小碰就忍了吧。我们助教已经摇头了，其他人呢？
这个讲得很理想，很难做到。
OK， 你的问题就是脱离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不是说对不对的问题，就做不到。
免不了做不到。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教会如果不圣洁的话，就不能讨神的喜悦。
对呀、啊，可是教会如果不合一，问题也很大、啊。
呀，但是圣洁很重要。
圣洁，我们非常追求圣洁，合一不合一不太放在其次，只有教会是啊。
都圣洁了就合一了。
我们助教讲了，都圣洁了就都合一了 ，OK。但是就是范副讲，有时候很难做到了，很难做到了 ，OK。但这里面点出一个问题。合一重要到什么程度？是不是重要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容许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存在 ？Right， 对 ，OK。那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在人际关系里面遭到破坏或者是 不单已经是个人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了教会，有很多人际关系后来发展就会影响到教会，那教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是慢慢掩盖起来呢，为了教会合一呢，大事化小事化无呢，或者有的教会采取说，哎呀，你们实在没有办法，你到其他教会去吧。啊，这个是属于不属灵的差派。哎呀，你不要这样想，我就遇到这种苦啊，人家不属灵的差派到我都不晓得。后来给我们教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感谢主，现在他自己差派到其他教会。OK， 第四点，灵力好的弟兄姐妹跟灵力不太好的弟兄姐妹产生冲突的时候，灵力好的应当退让、包容、饶恕，这样子也是符合圣经原则的做法。
对，
这是对的
啊，对对。灵力好的应该退让，
一味的退让吗？
我认为应该退让。
不，我说一味的退让吗？
一味的退让有没有什么不得了？
就是你们这种想法害死传道人。所有教会里面，教会牧长最后牧师最后离开教会，就是因为弟兄里面普遍存在这个想法：你牧师灵命好嘛，他跟你有冲突，你要让嘛，你要忍嘛。牧师说：好，我要让，我要忍。到有一天，牧师师母说：不行了，走了，我们这边。
再多让一点点就好。
害死传道人呐、啊！你们这些人，
我就是害死传道人哈、啊！我跟你讲，
我说的不是假话，真的。这个东西哈、啊，要打个question mark。因为教会弟兄姊妹如果都普遍存在这个想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没有公义，只讲饶恕，只讲包容，就不讲公义了。刚才那谁？
好，我想知道，我的观点是，因为我属于性格比较就是脱胎进修两年嘛，里面有可能灵性特别差的那种，所以我是希望最后，如果我有地方做的不对的话，我希望别人给我解释，我不希望对方一句的退让包容，那我什么都不知道
了。啊，你就是这样，姐妹很难得，你应该做到前面。你有这种想法就很难得，但是我们是讲啊，普遍的在潜意识里面，很多教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原则呢，是不是一成不变，一直要推到底？我真的是告诉你，好多教会的牧师是因为这样走的，真的呀。
跟家里比较信徒之间不同，但是我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信徒时间长的人可能做事情上面也有一些不是特别合适的地方。
你现在才看到？
但是他这里讲这个不公义、不圣洁，这个分寸很难把握。有些可能是属灵上原则性的问题，有些可能不是。那么这个要不要指出？谁来指出？这就是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Good point。所以李定武牧师提出一个观念很重要，他说在教会里面大多数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嚣张的少数，总之那嚣张的少数最后造成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所不愿意看见的情况。比方说教会的牧师遇到刚才这种人际关系冲突，大家其实都知道牧师对，牧师在忍让，牧师在包容，可是大家都沉默，大家都不讲话。那嚣张的少数既然大家不讲话，他就起来攻击啊，这样到最后牧师说好我忍让啊，再忍让再忍让，忍耐不住的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确实你提到的教会的牧长特别是长职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些 training， 是不是一味的就让那些灵敏好的一味的包容一味的饶恕而不去讲公义，这是一个 question。沉默的大多数是不是有的时候应该讲话？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问题。好，你们都是参与的嘛，这是工作坊哈。第五，真正的饶恕可能只在圣经里面发生。主应当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不能奢望我们做到真正的饶恕。阿门。我们助教又摇头了。OK， 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我想主是要我们饶恕，一直在主导文里面那么短的主导文，他就讲到说饶恕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人的债。
OK，
这个在主的心里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在主导文里面饶恕别人。
都
给他饶恕别人，饶恕别人。那问题是说有没有可能做到真正的饶恕？有人说可以，信主很短的都说可以。
我太太说，他说我会饶恕你，但我会记得。
这叫饶恕啊？ 饶恕吧，我饶恕你，我永远记得。这个就好像是那个我们对日本人讲的嘛，我们对日本人就讲我饶恕你，让我记得。手里我们很熟了，所以还有没有其他看法？
Yeah. 我曾经跟我的一些 Christian 因为他们是老外了，信主就从小是 Christian brother。
这个对不起，卡，我们现在不讲老外，我们是老外，
我们自己。因为我信主很短时间， yeah. 还没有真正的受洗，所以有的是我周围的朋友里面，反而就是说更多的就是那些老外朋友，他们更多的是从小的。Mm-hmm. 所以我跟他们谈到这个宽容饶恕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跟我的看法也是像刚才那个弟兄说的比较类似，说对你是要就是饶恕。这个对你做错事的这些人，但是呢你会从这件事里得到教训，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以后你会对他 different。 你明白我讲意思，就跟刚才那个弟兄讲的，就是说我饶恕你，但是以后我会对你不一样。
OK， 就是不同的评价。
对对对，就是说好像你这个人做错了事情对我，哦，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不是个圣经的角度来讲不是一个好人。
OK，
所以我以后我也就是说会对你方式来对待你。
OK， 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的饶恕是有一点难度的嘛，哈，啊，啊，手里说这样在干嘛？啊，那可不可能真正饶恕？
我当时还记得了，表示没有。
对呀、啊，你现在在这里才敢讲，你回家敢讲吗？OK， 做个 survey， 认为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真正饶恕，请举手。哇，这么多，感谢你啊，认为。大概不太可能做到真正的饶恕的。好，请放下。认为两个都可能的，我可能就是两个都可能。我就觉得啊，事实上是看你跟神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你真正的跟神的关系很密切的时候，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跟讲法。好，最后我们有一个思想。Yes，
我是个人慢半拍。哎、hey. ，我还在想那个第四个。
应该说包容你。
沉默的大多数，嚣张的少数，我想应该是指真理为原则，就是说当你在教会里面
，That's true.
真理为原则的时候
，That's true.
很多时候的确是以，就是像您说的，沉默的大多数，verse against 嚣张的少数，那这样怎么办？
OK， 我们 Q&A 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很简短的回答。你说的不错，就是在真理的事情上，很多弟兄姐妹 shut up， 他们都知道，但是那是不对的。
对。
OK， 因为为什么他们 shut up？ 因为他们考虑到包容，考虑到饶恕，考虑到教会的合一。所以开会的时候，一有两个人要争执起来，马上啊，弟兄姊妹啊，我们马上要灭火，因为什么？我们被那个合一那两个字乌云罩顶。
我有异议，我觉得很多人不是考虑到包容合一的问题，是考虑到他自己的面子的问题，所以还是个私欲的问题。
OK，、我们会谈到面子。好，我们现在开始要赶一点进度，因为午饭的那个时间过近，而且我们要守旋律。第三页，人生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有三个人遇到海难，到了一个荒岛上，这三个人。没有办法等待救援，所以他们相依为命。有一天有一个人好不浪当不小心碰到一个骨瓶啊，你们都知道的故事啊，一摸哇，一个精灵跑出来，精灵说感谢你拯救我，我每一个人给你们一个愿望实现。他问第一个人，你有什么愿望让我实现？第一个人很高兴，想一想，我要马上离开这里，而且我要需要很多很多的金钱。砰，这个人就不见了。哇，这个第二人看得很兴奋哦，这个人不见了，他马上讲，那我也要离开这里，我也有很多的很多的美女为伴。嘣，这个人又不见了。好的，经理就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看两个人都不见了。经理说，你看我马上让他们都实现了，你有什么愿望？这人想一想，哎呀，这么多年了哈，在这里跟这些人相依为命，他说我没什么愿望，我只想让他们再回来。这讲到人际关系哈、哦，有一本书《关系 DNA》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人生就是人际关系，其他的只是细节，这是最大的真理。当然，你不一定完全同意哈、哦，但是提供你思想。彼此建立关系既非小事，也绝不简单。健全的人际关系会使我们的生活丰富美好。 而破碎的人际关系成为我们困乏、忧愁、空虚。我们有许多眼泪，没有关系，都是为了人际关系而流。同意不同意？我打个星星，写个六，意思那个参考的书目在后面第六本啊，你们有要多去参考的时候可以自己看。要想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有四方面，我们在灵命成长关系相关的。我是不会画画了，假如这是一部车子了，有四个轮子，对不对？有四方面，我们跟我们灵命成长相关的，一个是我们的灵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知识，我们对圣经和信仰生活的了解；一个是我们的 emotion， 情绪方面，我们对自我感受的理解和控制自己意志的能力；第四个是我跟别人的关系。从这四个轮子看起来，你觉得这个观念告诉我们什么？
人际关系
很重要。 Yeah, exactly。人际关系非常非常重要。你看，除了神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话的了解，这两个东西很重要，哎，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找这个有关这个方面的题目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基督教的书局他们发现这方面的，所以他们很多大量的书谈到这些方面。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人际关系的重要。好，个人的更新带来家庭更新，家庭更新带来教会更新，教会更新带来社区更新，社区更新带来国家的更新，民主更新，外面 whatever。 所以个人的更新离不开人际关系更新，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跳过去了。 OK， 第四页。我习惯把就跟那个饶弟兄一样，把答案先讲哈，所以你们如果最后赶不完的时候，你们至少得到一些东西。人际关系突破，第一个我觉得在思想当中，我就看见我们向主耶稣学习非常重要。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再讲到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心什么样的心呢？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这些都是通过什么来完成的？来表现，来彰显啊。这些耶稣的这些怎么通过什么表现出来？道成肉身。哎，你应该坐过来的，你应该是主角。道成肉身啊，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道成肉身，但是实际上这个道成肉身 amazing amazing， 充分的表现出了耶稣基督的心。那第二个，活出天父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活出天父的价值观，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而且有真理。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有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者从恶里出来的。最近听到有一个想法，他们是说叫善意的谎言，听过没有？说这个人得了 cancer， OK， 不要告诉他得 cancer， 你告诉他 cancer， 很多人 cancer 还没把他弄死，自己就吓死。所以就说大家都瞒着，有没有？大家都家里都瞒着，要求医生也瞒着。那这个也引起 debate， 到底要不要告诉这个病人实话，到底要不要告诉他真话，对不对？那有一个弟兄就说，我不怕，啊，你有什么事情，我要是得 cancer 就告诉我。那他就看一个中医，我们也是我们教会的中医，偷偷跑来告诉我，牧师啊，他的病很严重啊，除了他所以为的胃病，他还有肝病啊什么病。我说你要直接跟他讲，我说他很鼓励人家跟他讲真话的。后面的时候就不讲了，就是人以为自己很坚强啊，其实不一定啊，但是有恩典，有真理啊，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这很重要，这在人际关系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学习。第三，耶稣绝对不与罪恶妥协，但是他做罪人的朋友。看看他与法利赛人来往，他与罪人税吏的来往，好像耶稣分得很清楚，罪跟罪人他分得很清楚。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就是说，神爱世人，对不对？但是没有说神爱世人的罪，这两个是分开来的。所以你打孩子的时候，管教孩子的时候，打完他屁股以后要跟他讲话的，不是打完就走，对不对？打完屁股以后就说，我为什么打你？因为你刚才不听我的话，但是我很爱你。你懂的意思吗？不要那个小孩子觉得说你打我因为你不喜欢我，不爱我，要把这个人跟他犯的罪要分开来。所以他打完以后，你看爸爸是爱你的哦，但是因为你刚才那个行为那个话爸爸不喜欢，所以我因为那个打你。我们中国人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分哈，说啪一掌一巴掌下去，那小孩子哦，爸爸不爱我。 所以神也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他把罪人跟罪分得很清楚。耶稣恨恶罪，但是他爱那些罪人。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爱我们，但是神不喜欢我们犯罪。 OK， 这就为什么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讲话都是很严厉的，但是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从那里面悔改。好，所以耶稣责备人的罪，但是饶恕赦免。耶稣到世界上没有活出个大好人。哎，你知道教会今天选择领袖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灵命了哈，信主的经验很短，但大多数的人选挑选长子的时候都选好人，而且是选大好人。开会的时候要选大好人，对不对？你刚才有人点头了哈，这大好人也会出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你站在一个 position， 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你就必须要做出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决定，你不能又讨好这个这边又讨好那边，你就没有原则，对不对？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很讲原则，决定圣殿翻桌子，啊，很难想象耶稣那样的一个情景，但他就是这样，他不是跟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活出神的生命来，活得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他是取悦神，不是取悦人，啊，这点是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一个很大的挣扎啊，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突破。我们常常是凡事先想到取悦人，那信主以后才慢慢想到要取悦神。好，第五页，我们来到大纲的第二点。第一，我们学习耶稣，在人际关系你要有突破，你要学习耶稣，有他那样的心肠，存心谦卑，以致顺服，以至于死，要道成肉身，啊，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实话实说，然后呢，恨恶人的罪，责备人的罪，但是爱这个人，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你不可能跟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怎么样？
取悦神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取悦神里的并不排除取悦。
不错，不错。对，但是呢，如果两者是要选择的话，你要选择取悦神。
如果是很明确这个事情，这样做是取悦神，那我就是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但是有时候取悦人会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你可以看到人的表现，但是神的话也要很清楚这是在取悦神。
就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你意思是这样，也是 difficult， 但是你还是要选择取悦神，还是要选择取悦神。我们等一下可能会 touch 到一点。好，第二个我们要了解自我。如果你要有好的人际关系，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这就是饶弟兄昨天讲的关于那个罪魁的问题啊，我等一下稍微有机会引申一下。好，你了解自己，第一个你是有价值的。伸开你们的手看一看，每个人把手看一看。你们有手吧？工作坊啊，你们要工作啊，不能走了。听我讲，看到没有？这双手是六十几亿人里面唯一的一双手，真的，真的。啊，不是你的手，对，你的手是六十几，我这个手也是六十几亿人当唯一的手。啊，每个人叫啊一声，一二三，啊，这六十几亿人当中唯一的啊，真的，他们科学家连那个人的声波都不一样的，所以将来有的时候你。开门以后真的不用按手指回去开门，他听你这个声音，他电脑声音门就开了，你感冒就比较麻烦。你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独特的被造。我要是神哈，夯不啷当人就分几类造就可以了。神不是这样，我要让这个天上下雪，那雪花就一个样子的，可是你雪花他们拿去显微镜下分看，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样的 design。神就是这样一个丰富奇妙的人，他是个独特，我们每一个人是独特创造，所以神看我们怎么看呢？造物主肯定这个被造物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不是别人定的，你我的价值不是由其他被造物所定，也无需通过比较来肯定你自己的价值，你不需要跟他比了，你已经是有价值了，因为你是独特的被造，六十几亿人当中你是独特的，这就是你的价值。那你为什么啊？这个就举这个例子，很多人见过这个哈、啊。我在国内人家送我的一个，这个东西之所以存在，证明它的价值。它被这样设计，有个盖子，对不对？它这个中间呢有一个网子，可以茶叶放这边。这个质量有点差，就茶叶放掉了。然后它是圆的，可以好握啊。然后携带很方便。这个物质现在存在这里，表示它是有价值的。 同样的，你今天坐在这里，这位弟兄姓什么？啊，
宋
弟兄坐在这里，看见他这个人在这里，他就是有价值，因为他存在，造物主肯定他的价值，所以他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好，但是呢，问题不是出在这里。当然，有的时候特别我们人际关系，这个人自我的价值肯定很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要很诚实的来重新的估算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OK， 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免得你骄傲，看得过低免得你自卑啊。那我们也不论断自己，所以保罗说我也不论断自己，为什么？这是一个自我健康的对话，自我健康的对话。 OK， 这个你们要慢慢的从这里面学习，对自己要有一个健康的对话。那接纳自我也是非常重要，很多人由于不能接纳自我，在人际关系上受创，也常常让人觉得很难相处。你有碰到这样的人？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跟去探访，有个姐妹跟我一起去看嘛。那医院是探访有两排沙发两个座位，所以她坐在那里，我就坐在这里。她马上说：“哎呀，牧师是不是觉得我身上有什么味道？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坐？”其实她是姐妹嘛，对不对？我当然跟她分开来说。他说：“他是不是因为我身上有什么味道？”我说：“没有。”但是在短暂的五分钟的对话里面，我就发现这位姐妹她有很强烈的“忧郁症”的前兆，她很不能接纳自己，她很是怀疑别人怎么样看她，怀疑别人怎么想她，啊，怀疑别人对她的评价如何。那这个是她不能接纳自己，在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为什么？我跟这样姐妹处十分钟哈，对不起，我是传道人，我有点害怕。那你想？别的人会怎么样？觉得很容易跟这个人讲很难相处，因为他常常不能接纳自己，他就想说别人一定也是这样想他。好，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在爱别人以前，人必须先爱自己。有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我们人呢，每一个人像是一个大的那个电池。我们像是一个很大的电池，有两个 plug， 有两个插头。如果我们经常跟神接上 plug， 从神那里源源不断的进来有爱，我们才可能把这个爱传出去，对不对？如果我们跟神这个爱不接上线的时候，我们的爱怎么样？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有，只是很有限，会 run out。啊，会没有电的 ，OK。但是要我们爱别人以前，你一定要怎么样？
充电。
爱别人以前，你一定要怎么样？爱神，然后爱自己嘛。你爱了自己，把电充足了，你才可能把电给别人嘛，对不对？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主耶稣讲的说，你们爱别人以前，你要先爱自己哦。爱人如己嘛，哦，那。然后因为这样的观念，因为你基督徒，你跟神接上爱了以后，你有足够的爱，然后你有爱给别人，所以你要有一个信念，我在这里就是要爱你。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念？我的存在在这里就是因为神给了我爱，我要把他的爱给你。你们每一年开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resolution， 我今年的 resolution 就是爱我的老婆，取悦我的老婆。哇，那弟兄姊妹听着都鼓掌，我心想你们光鼓掌什么？没有人效法，所以弟兄姊妹都盯着我啊。那我就在不断的常常提醒自己，我要取悦我的老婆。啊，目前为止他给我打85分，感谢主，他没有给我打90分了。他给我打90分的话，我就很紧张了。90分对你很满意，就是表示什么？10分对你不满意。你懂吗？哎，你老婆不要高兴，老婆跟着啊，我对你很满意，给你90分，你不要高兴哦，那表示有10分对你不满意哦，啊，对你十分不满意哦 ，OK， 对吧 ？OK， 好，有人还没绕过来，还在翻译翻得很辛苦。自我接纳的重要，第一个，能够克服沮丧。你如果一个自我接纳的人，他能够克服他的沮丧，因为一个自我不能接纳的人常常感到 有很多的挫折，当然也可能是自己引起的，他有许多的 upset 啊，那也可能没有自我接纳的人，他会有很多的愤怒。就是有的人对你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很多时候他自己不能接纳自己，所以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很 angry， 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很小气很贪心的人，往往看见别人贪心的时候很火大。一个开车很喜欢超快车的人，碰到一个车比他开得更快超他的车的人更火大，是吧？你怎么超我的车？其实他自己是很喜欢超车的人啊。你不能接纳的时候就有愤怒啊。能够消除嫉妒，能够学会放松自己，能够不求自己凡事完美，这个完美主义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碰过？我啊、你也碰过？自己就是啊，我也碰过啊，对自我要求非常高。哇，他做什么事到前一天晚上还打电话，牧师啊，我明天那个我还要再花一点时间做啊，还要把它弄完美。我说感谢主。OK， 一个自我能够接纳的人，他能够改善他的婚姻，也能够成长。好，我们接下来啊，因为那个隔壁那个田牧师说他要从中国文化讲，所以我马上就准备点中国文化。OK， 了解一个身为中国人在人际关系里面所遭遇的难题和出路。面子，中国文化是一个讲面子的文化。什么叫面子？就是很在乎别人眼中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宋弟兄点头了啊，宋弟兄很在乎别人的眼神，他要顾到这个什么面子。 OK， 那面子有两方面的定义。你只有一个人在这里吧？你太太什么都不在啊，在另外一个教室，真没面子。有两方面的面子，两方面的定义，一个是面，一个是脸。什么叫面呢？面就是人从这个社会上所得的成就，他的财富，他的学识，他的地位，所拥有的声望，这是面子。是不是啊？这个人真有面子，做足这个面子，让人觉得哇，这个人不得了啊。还有一个是脸，脸就是别人对一个人的尊敬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如果当你面吐你一口水，这个人做的事实上做的很差，那你会觉得哎呦，你这样子让我在别人面前很丢脸，对不对？你让我在别人面前让他们失去对我的尊敬，这叫丢脸。天哪啊，中国人很矛盾啊，中国人既爱面子又怕丢脸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很特别是这个我这样的一个教育背景啊，我们很容易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想、啊、会不会不好意思，对不对？我记得我来美国做胡东升第一次请我吃饭的时候，这个事我都没跟你讲过。但是第一次请我吃晚饭啊，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嘛，我第一个反应不好意思，对不对？不好意思。但是呢我没有讲出来，我说好，我就说好，当然就我人好吃嘛啊。他就说你这样回答很好，我就很讨厌一些中国人啊，扭扭捏捏的又说想吃又 不好意思呢，你这样很好。你不记得这个事啊？我们中国人常常习惯，因为不好意思不讲真话，对不对？到人家家里面七点钟了，你说哎呀，你七点了吃饭没有？其实没吃啊，啊吃过吃过吃过了，对不对？你都笑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思？因为我们中国人很怕让人家觉得给人家 embarrass， 带给人家不好不方便，所以叫对不起，对不对？ embarrass， 对不起不好意思。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虚假。 OK， 我等一下会提到。好，我们现在要换你们工作了。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面子？为什么怕丢脸？这些观念从什么地方来？
自尊心。我觉得跟这个孔子就是孔孟的这个教导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个重要的是孔孟的这个特别孔子的观点出来的时候，这些完全你都做不到，所以你就要修行，然后所以在外表上做得好一点，不要影响别人。
完全正确，因为天道之不可循，次而求人道。孔子啊，求人道怎么样？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要有和谐，就要想方设法营造一个很和谐的气氛，很礼让的社会，什么都是表面的东西。所以你讲的对。还有没有？
对自我价值意识不够，就是对自我的肯定，因为我想 很多年的封建老是被皇权来统治的，他个人的价值他没有那样 realize， 就是他需要别人的肯定他才能肯定自己，而不是说他能够自我，如果像基督教这个比较好是他自，因为认识到他是神所造的，他有一个自我的肯定，自我价值的肯定的话，这样他就不会因为别人不尊重他让他里面被 disturb。 如果我觉得如果他自己认识到他是有价值的话，就不会说因为别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会那么大的 reaction。
Exactly。 所以以后我带专题的时候你跟我去他讲的完全正确哈，因为我们没有认定肯定到自己的价值，我们在 depend 上依赖别人眼中的我们来建造我们的自尊，建造我们的价值，建造我们，构筑我们的面子，让别人把他眼中的我捧起来。这个其实很大的问题，今天中国有很大的问题是人权的问题。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什么叫人权？我对不起，我举个例子，我在中国这去排队买票，我已经到我了，正要进去，有一个人旁边插队了。我说：“哎，先生，先来后到，请排队。”正看到，但是从来没有人 confront 他。他说：“我这是不排队。”哇，我这火就上来啊！我说：“哈，你还不排，为什么不排队？”啊，有点失去见证啊。后来我回到旅馆，就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他可以插在我前面？后来我想通了，也许不是完全正确。我现在想通了，因为在他的眼中啊，根本没有我。你懂意思吗？他不觉得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站在这边有我的时间，我的尊严，我排队，我来买票，在他的眼中我先办完我的事就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对自己一个价值，一个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意识完全没有，他只有想到自己。对不起哦，这个话可能我offend到一些国内人了。
我可不可以讲一个，这是跟乱显学的，跟孙恶人学的。
好，我们就听到这里。不是，不要浪费，因为我们时间有点紧迫哈。好，你要不要分享这个？为什么我们那么怕丢脸？为什么那么爱面子？
哦，这是有传统的关系的。
OK， 刚才那个弟兄 echo，
跟那个意思一样。
还有没有其他的？没有，我们往下走。中国人文化里面，一个人的面子和自尊，刚才助教讲的。别人说我们好，我们自尊心舒服一点，别人给我们做了面子，我们觉得很好。所以那些餐馆那些做生意的人都懂这个道理，要给人家做足面子。一个很优秀的店小二，古时代的堂官，对不对？他就要懂这个心理啊。这位先生，这是我们贵上特别招待您的，因为你是我们的贵客。哇，让他周围的宾客觉得，让他觉得很有面子，他是我们的贵客。哎，其实那菜已经算在里面，钱已经算在里面。那么你说我们光批评中国人，外国人不是这样吗？你拍他马屁他不是也觉得很舒服吗？对不对？那事实上呢，在西方文化里面，他对自己的评价，这种自我价值的意识比我们是强一点，所以他的自尊心不完全建立在别人对他的评价。所以有时候我们中国人看外国人不太习惯哈，你不管怎么讲他好像无关痛痒。你看到哈利文人家怎么骂他，他都无关痛痒啊，他自尊心太建立得太好。中国人爱面子又怕丢脸，怕遭人议论，又欢喜议论别人。所以我们中国人开会的上面讲的话是一套，开会以后又是一套。外国人不懂，外国人到合资企业到中国开会，刚才开会的时候不是这样讲的吗？怎么出来又结果不一样？他不懂得中国人开完会以后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有会外会，在吃饭当中另外一套又出来了，外国人搞得一头雾水哈。我们中国人开会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喜欢议论别人哈，但是都是在台面下。好，将面子和自尊混为一体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好？
一个是假的东西，一个是真的东西，就放在一起
了。OK， 你假假真真都分不清楚了哈。还有没有？好，往下走。当然，一味的顾虑自己的面子，又要顾虑他人的面子，既要避免自己丢脸，又要避免不让别人丢脸，既要给自己争脸，又要给群体争脸。中国人容易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刚才那个姐妹已经讲虚假，还有呢？ 啊？
结党。
怎么说？结党，他说。
结党，互相支持面子。
互相支持面子，我给你人情，你还我人情，所以中国的走后门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走后门是绝对解决不了，因为他在还别人给他的人情，对吧？我已经欠他人情了，他要从我这边走后门，我能不给他吗？所以这个结党，利益的结合，很好。这是黄教授，还有没有？
你们对真理妥协。
对真理妥协，因为
你不讲真话。
不讲真话，还有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变成常常在扮演别人眼中的你的角色，对不对？因为你的自尊心的来源是在于别人的肯定和给你面子，因为你这个一个被肯定的来源是由于别人对你的评价，所以你从小开始学习扮演一个别人眼中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那个角色。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这样从小扮演父母眼中的你，给父母说这样的很，这样孩子，我的孩子多乖啊，因为他这样那样，我的孩子多乖啊，拿糖，对吧？所以你就开始扮演那个，其实 你可能不是那样的人。有很多人学数理化，其实是学文科的料，对不对？但是父母跟他讲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他就学数理化了。你在扮演你父母心中期待的那个你的角色，给人家做面子，其实心里面很不愿意，必须说一些场面上的话，有没有？必须做一些心里不愿意做，但是逼于给对方下台阶，给他做面子，必须做这个事情，因为要还人情，勉强自己扮演一个自己不愿意扮演的角色。在教会里面会不会也这样？也会，也会。我要扮演一个弟兄姐妹眼中我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要说一些弟兄姐妹都能接受的话，第七页。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正确的对待处理我们的面子？有没有 good suggestion 啊？怎么把面子怎么解决？扮演别人眼中的你，以前都扮得很好，那么多年了，今天第一次赵牧师把我点破了，我怎么办？
跟前面那个讲的那个是有关联的，就是很，你说那个现象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人就会很累。
对，
很累。
Exactly。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是那种扮演，就是戴着假面具的人。
Exactly。
我是就是说以诚待人，我觉得就是，所以我老是背后啊跟弟兄讲，说某某人是假冒伪善，或者是你是假冒伪善之类的这样子。我认为自己不是假冒伪善这种。当然论断是很，
但你点出一个很重要的，很累，这种生活很累。
所以你 deal with that kind of 弟兄姐妹的话，你会觉得真的是就很累，就是为什么觉得那个皮笑肉不笑啊，就是不是很真诚的。
Exactly。
所以 I will just keep it away。
OK。
当然就没有办法合一了。
对，而且你可能把
中，因为他觉得你不合，你也可能不合。
Exactly。
所以很累。
呀，我同意你的讲法，这样生活好累哦，所以有的人受不了这些应酬啊，对不对？应酬都要说场面话，哎呀这个姐妹真漂亮，哎呀你这事业真成功，其实心想你算什么老几。对不起，我就又看你了宋弟兄，因为你太太不在，你太太不在无所谓啊，你就做我的 model。 很累啊。 Yes。
我是他的弟兄。
哦，他先警告我。
对，给点面子。不过我是非常阿面，因为这是我们在家里面，不管在家里或对外面，我们的为人处事的一个原则。我觉得中国人呢，基本上来讲，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生活的时间
尝过台湾的，对
台湾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美国比较 transparent， 就是所以很多时候 就比较不那么累，
一直在
产生相见嘛。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您问说怎么样做，就我把自己 open myself up， 可是这个会造成一个你要 you have to count the cost， 就是有一个代价你要付，就是you are vulnerable，
嗯哼，
你会比较。可是我自己的相信就是格林德前说的爱是永不止息，
嗯哼，
那也有人翻译就是爱是永不失败， love never fails、嗯、我觉得爱是永远不会失败。我就算是好像我很现在是变得比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着我啊，
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第一个就像你来讲，我们比较不那么卖力的生活，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也希望在教会里造成一个
风气，
一个风气，一个文化、
嗯、
教会是有文化的、
嗯、
大家都是这样坦诚相的，慢慢会影响
exactly
一个开始做，你不要从 leadership 这样来做
exactly，
就完了完了，每一个人慢慢他会感染
exactly，
大家都非常坦诚相处完之后，教会其实就会兴旺
exactly，
就真的能够讲用爱心做城市化，
完全就是我要讲的结论。谢谢你讲出来。
我还没有 reach the goal，
没关系没关系，不错不错，我们都是这样一个设一个目标啊。实际上这个专题有两个目的，一个是 self discovery， 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 make a difference。 It's difficult， you need to pay the price， count the cost， 但是我们要取悦神，不要取悦人。我同意的姐妹讲很累，扮演别人眼中里的角色很累。你们还没有解决啊，还有怎么样解决？一个他就说 transparent，开放自己，不要再虚假。我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不喜欢什么。我对这个姐妹有意见，真的不敢讲。
我补充一下，因为我在对外来讲呢，我也觉得有一点是我忘记哪一个组的主任告诉我，就关系到什么地步就话能够讲到什么地步。有些没有那么关系的话，我不能够说就跟他坦诚相见，什么话都讲。
Of course。
也是慢慢要 build up relationship。
Of course。
先看，那基本上自己呢，我不做一个虚伪的事，我尽量。
Of course。
不把那个面具放在你的面前。
Of course。
啊，这样，
这个补充的很好。
我是觉得就是，他们认识到中国人这样一个面子观念。
嗯。
那退一步呢，就是还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前面所讲，
mm-hmm.
你要做讨人喜悦的事情。
嗯哼。
你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最清楚的就是跟你在神的这个关系当中得来。
嗯哼。嗯哼。
我想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还有是心灵要诚实敬拜神，同样我们也就是诚实的来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做人，这样的话就是回到最基本，其实是容易的，不是不难。
Hopefully， 因为我们这是 uphill battle， 我们面对很多人还没有这样的意识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一定是会有 confrontation 的，
yeah.
但是那同样的就是像在比如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操练彼此认识的一个过程。
嗯、OK， 所以你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东西要操练的，不是一次解决的。OK， 还有没有其他好的建议？
也是我一点体会，我觉得我是最近一种感受，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本来的属性是罪人，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时候，你不应该保守什么面子，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就是说是有被造的这个价值，但是同时我们也亏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个罪人，你实际上你应该首先否定你自己，有一个明白自己的这个，
okay.
很多东西是需要被神改变的
，OK，
所以。你要固守很多东西，包括面子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被神生命改变。
嗯哼，所以这个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不对？而且叫做死不要脸。
没有
这么夸张。No，actually， 这是答案了、啊，这是我的答案了、啊。你要在那个脸上面，你要死啊，你要死不要脸。这有录音是吧？哦，我姓田哈、啊。如果我们认知到这个东西不是神所要的东西，我们要致死它，要操练。
我想这个的面子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好，你要装的那么好。
Of course。
但好就是好，其实并不是面子，因为那是诚实。
嗯、
好就是好，坏就是坏。
就怎么样看得中道？
对，合乎中道，因为我们信了神，其实是。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神里面，我们是活出荣耀的生命的，我们是应该就是就像耶稣渐渐长大的时候说，他说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和他的身量一起成长的。
我们讲的是比较负面
的，
比方说
因为没那么好，要那么
这个叫做
不是诚实，
这个饶弟兄就会讲了，这个叫假冒为善，自己哎呀 OK 好，你们分享的都很好，这个工作坊超乎我想象中的好，因为这样的很轻松哈。人自我价值的根源是造物主肯定被造物的价值，价值非由同事被造者锁定，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表面功夫，不是做表面功夫，而是内里真正有爱及和平。事实上我们就慢慢的，如果有时间深思的话，对别人诚实是一种对他的爱和尊重，因为你不尊重他，你不是真的爱他，所以你用一些虚假的东西来，或者拍马屁啊，或者怎么样来掩饰，要给他做面子，其实你不是真的 care 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刚才那个谁讲的，在这里讲，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如果我们已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那么我们承认自己犯的过错就比较容易的，对不对？我弟兄姊妹，我信主20年，我甚至做传道人，我认错有什么难呢？你想想，其实很多时候越是在教会久越难认错，哎，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说我已经是教会的执事了，我已经传道人了，我应该在弟兄姐妹的眼中是这样啊，然后我来认错，那还得了？其实也是面子作祟，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哦，信主久了以后反而要戴起个面具，让别人看见，你看我在教会这么热心，我怎么可能认错呢？那是不是这样？我们要避免因为丢脸死不认错，或者想方设法遮盖啊。在牧会的期间，我见过好多这些弟兄姐妹啊，遮盖得很好，他以为他遮盖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牧会这么多年一看就知道他尾巴还露在那里啊，弟兄姊妹露的，你看我装得很好，一个尾巴露在后面，他不晓得，牧师一看就知道了。对不起哦，这样讲你们很害怕我了。不会，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尾巴了。
不过你不会把那个脚踩在那个地方
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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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踩过一次，后来我就离开那个教会了。哦、oh,你只要踩一次，你 in big trouble, you're in big trouble, 因为就像那个刚才前面讲的，有很多人不能 take it, yeah, 不能 take it, OK, 你不要乱踩啊。在有面子露脸的背后，往往是人心的骄傲和自大，或者是自卑，有没有？中国现在有个很有趣的那个社会现象叫显富心理，听过没有？他有钱了，怕别人不知道，叫显富心理。说一个山西煤矿的这个老板去参观广州的一个 Rolls Royce 大的车展，一部 Rolls Royce 大概800万人民币，那个车展小姐 model, 那个老板就东看西看，他说我想买一部，那个车展小姐说你买得起吗？这800万人民币、啊、那个煤矿老板说你瞧不起我，我买八部，你如果开个价钱，我连你都买，马上上网去测网地的新闻，真的，显富心理。为什么？他很在乎别人的眼中的面子不够大，显富心理。其实蛮自卑的，为什么？因为自卑啊，所以他一旦有钱了，要让别人知道，你懂？对了，
自我膨胀的心理。
对，但他自己不承认哦。在为集体争脸争面子的过程中也牺牲自己，实际上也是失去自我。在那个有一种特殊的环境体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为集体争面子，为集体做贡献，为集体争荣誉，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牺牲自己也失去自我。我想你们都知道我讲什么意思，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好，但是我们讲了很多中国人很面子，好像讲的大家都没面子啊。但事实上呢，西方文化里面他们的面子观呢和自尊又太以自我为出发点，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有极强烈的群体意识，他们容易一切以自我为中心，骄傲自私也是免不了的，所以他们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啊，他们是不要面子啊。 也是很大问题。 OK， 如果你再看这段经文，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凡事不可贪婪，不可贪服什么荣耀，虚浮的乐。
这不就是面子吗？不可贪服面子。
OK， 如果你不贪服面子的话，你就会有什么表现？会存心谦卑。可如果你存心谦卑的话，你才有可能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嘛。啊，老弟兄今天也提到了，你只有谦卑，你才能看到别人比自己强。OK， 好，跳第三，人际关系的突破秘诀第三，饶恕宽恕相当困难呐、啊。中国人说君子报仇，怎么样？
十年不晚。
哎，我才写三年，你们都知道十年，我故意考你们，现在哇，你们延长七年了。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有仇不报怎么样？非君子。哎，还不要翻过去，这里面很多东西啊。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开会的时候，你讲他一句，华杰讲他一句，他不跟你发作，恨你十年呐、啊，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这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啊，表面上啊很好，张博士很好，到后面戳你一刀，对不对？而且是船过水无痕。中国人跟事分不开的，你批评他，他认为你对这个人，针对他这个人，他的自尊受了伤害，面子丢脸了。好家伙，你让我没有面子，我就让你活不成，对不对？看连续剧都是这样讲的嘛。所以我们影剧圈呢，影剧圈的人很可悲，那些明星啊很可悲，我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我们连一个小小的打灯光的人都不敢得罪，懂吗？一个明星大腕啊，什么都要打点。所以看报纸啊，什么剧组杀青的时候啊，某某大腕请客啊，请这个工作人员吃饭啊，家属来发红包，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知道谁也得罪不起。你得罪一个打灯光，你是大腕吗？跟那个打灯光喊一句好家伙，等到该打灯的时候他就给你移开了，对不对？ 你敢得罪化妆的吗？化成鬼，我跟你讲，这中国人这个饶恕很困难的、啊。你只要得罪他，你不得了。没有时间讲啊，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欠缺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缺乏饶恕，这是在我们文化里面缺乏。我们缺乏，我们是中国人也讲恕道，可是我们的恕道呢，通常就是指上面的人对下面的一个恕，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缺少是从 divine 来的，上面的神而来给人的饶恕，我们没有，我们只有人跟人之间的饶恕。可是你知道这个问题在这里，你没有了这个东西的饶恕是很有限的，你会饶恕一次两次三次七十个几次七次，然后就没电了，就没有办法饶恕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你缺乏一个从上面而来的神的饶恕。所以有一句经文，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很重要。他说，刚才那个谁，那个弟兄，李弟兄也提到了啊，主导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神免了我们的债，神饶恕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去饶恕别人。我们中国文化少这个东西，那就很难。我们会讲的头头是道，心里不是这么回事。OK。对不起，我这个 workshop 让你们都很难受，每一个脸都很沉默。第三，评价他人，无条件的肯定他人的价值。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出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我们看不见跟对方人际冲突的那个对方他的价值。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那个人他灵魂的宝贝。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如果耶稣认为这个人是有价，如果耶稣爱这个人，我对他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假设哈，耶稣住在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地方叫
Smithfield
啊，叫什么
？Smithfield。
假如说这个地方耶稣住在 Smithfield， 住在一个 mansion 里面，啊，然后呢，我跟那个宋弟兄走了。我的妈都走了，
你可以用这个弟兄。
不行啊，他说他面子有限。我说樊伯伯，假如我跟樊伯伯有冲突，人际关系冲突，就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耶稣住在 Smithfield， 耶稣请他去吃饭，
哇，耶稣请他去，我在旁边看着，耶稣进来，哎呀，赶紧用来来来，请坐请坐，耶稣大菜招待他，我对他的观点会改变，哎呦，耶稣这么看重他，哎呦，那我对他怎么样，另眼相看，对不对？真的一定会改变的。你如果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你冲突的对方的时候，你完全会有不同的感受。你看见他的价值的时候，你跟他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这我举个例子哈，所以不像过去那样的按外貌来看人，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好，我现在讲实际的建议啊，因为时间很短暂。第一个，冲突来了，你有几个 option。第一个，害怕冲突。啊，宋弟兄走在门口外面，抱了一个孩子，他害怕冲突。
没有，他是孝子。
啊，孝子，孝子的儿子 ，OK。我们中国人很，尤其在教会里面很害怕冲突。你不要说你了，我都害怕。有一次我讲到一半，有人站起来，牧师，我可以问问题吗？我说，赶快坐下。万一他问一个问题我不会回答怎么办？我很害怕冲突。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第二个 option， 哦，讲到，我有一次讲到有个人很扎心哦，心脏病发作，去当场去叫那个 ambulance， 所以以后我讲到声音就小很多，真的是扎心。第二个，否认冲突啊，有很多人是否认冲突啊，没事没事没事。否认冲突，但实际是有事的，啊，也有这种妥协的。夫妻间吵架，那太太追着先生马上怎么样？逃避冲突，马门没关啊，或者 vice versa。夫妻里面总是会有一个追的，有一个躲的，奇怪哈、啊。有的时候是弟兄，有的是姐妹啊。那姐妹说：“你给我讲清楚，不要睡，踢下床去。啊”
助教笑得很开心，
功夫就这样练来的。还有的人喜欢冲突，你遇到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人？喜欢冲突，不怕冲突，这个很恐怖的。第四个是面对冲突比较正面的哈，面对冲突，那我稍微提一下，冲突怎么来的？你们认为为什么会有冲突？
意见不合，
为什么意见不合？
彼此的看法不同，
其实就是每个人有差异嘛，对不对？啊？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要教会长子有时候很困难，他看事情的立场跟弟兄姊妹看立场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个 tension， OK， 立场不一样。还有呢，角度不一样啊。曾经有心理学家做个实验哈、啊，在公园里面摆了一张椅子，然后呢，那这个女的呢坐在这里，她摆一个她的 lunch box， OK。然后就有一个男的一屁股就坐在这个 lunch box 上面，问这个女的你有什么感受，对不对？然后呢再告诉这个女的说，刚才一屁股坐在你这个 lunch box 上的是一个盲眼的人，眼睛瞎的人，你有什么感受？这个女的马上改角度就改了，哦，是这样，那很值得同情，对不对？赶快看他屁股有没有扎破还是什么。同样的一个屁股坐下去，但是因为角度不一样，你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有差异的，有角度不一样的 ，OK。还有一个冲突的起因是因为不合理的期待，你为什么常常跟你的儿子、女儿起冲突？啊，因为期待不一样。有没有这样的妈妈，每次就想多穿一件衣服啊，出门啊，小孩子啊，不要，有没有起冲突，对不对？因为你对他期待不一样，因为但后来我发现啊，年轻人真是跟我们体温不一样，他真是热。你叫他加一件衣服他真是不要啊，就像小孩子听音乐，听音乐听那个冰冰恰恰蹦蹦，我们的心脏都跳都受不了了。但是后来想一想，他就是需要这种音乐，因为他在荷尔蒙在里面沸腾啊，他需要这个 heartbeat， 让他的符合他的这个 heartbeat， 你知道吗？我们慢慢到了中年，我们哈比就比较你叫我们听那个我们受不了，但他到那个年龄他就是要听，你等他到30岁你叫他在哈比，你叫他听那个他也不听了，年龄到了就是那样的。怎么扯到这里了OK， 不合理的期待。好，面对冲突坦诚沟通，耶稣不害怕公开有创意的摊牌。面对破碎的关系，基督徒应当准备好去作战啊！
但是请你注意，不是跟当事人作战，是跟破坏基督肢体和谐的病源作战。所以教会的长子要学习看一件事情冲突的时候，要看到那个背后 what happened， 到底那个病因在哪里。为了迅速有效的达到目的，请注意三点：时间、地点、方法。啊，这个很多东西可以讲，马太福音十八章哈。那第一个是坐下来谈，地点呢温馨亲切有隐私的地，为什么要有隐私的地方？啊，对，保留对方的面子。这个外国人不叫保留面子，外国人叫做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什么叫安全的环境？让他觉得 safe， feel safe。 好，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来？比较客观。还有呢？比较冷静。然后呢？
完全
对，把你意思都表达清楚了，而且很容易把一些情绪化的字也拿掉，对不对？你要不写下来，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哗啦哗啦就出来了，对不对？啊，结果我们传道人经常都是要写全稿，就是这样。我在那个传道的过程当中找到麻烦 trouble 的时候，都是因为我脱离讲章那几句话就很麻烦，就制造问题。
圣灵的感动。
希望主也是这样看。
OK， 好，那马太福音十八章，如果一次不成的时候，再找见证人去的时候，需要一个仲裁者。这个仲裁者很重要，是中立的，他是促进双方沟通的，他也很关心这件事情，而且他鼓励对方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思想，这样的一个叫好的仲裁者，这是有恩赐的，叫 peacemaker。OK，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 peacemaker 的，有的仲裁者讲完以后很火大，跳起来，你不对，那就完蛋了。OK， 沟通的动机目的很重要，沟通的目的是了解，不是决定谁对谁错。沟通的时啊，这个哇，很多很多可以讲，沟通的时机方式，沟通的非语言方式很重要。蓝弟兄，我跟你沟通一件事，这个叫非语言的，非肢体的语言。蓝弟兄看我。心里啊，他点头，其实心里面想这是什么东西。但如果我跟他沟通一下，
那么他的感受就不一样，对不对？对，夫妻你要注意啊，你沟通的这个语言。
今天没有时间，本来想叫胡东升出来示范。哎呦，真是到了时间要示范。 OK， 你去跟别人沟通以前，比方别人得罪你，你心里很难受，你一定要跟这个弟兄姐妹沟通。沟通以前，你检讨，先经过这个七个E哈。第一个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想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 ，Emotion， 你的情绪怎么样？所以这个神就会用这一招啊。神问那个以利亚，约拿，你在这里发怒合理吗？你的 emotion 合理吗 ？OK。第三个 ，Evaluate， 我这样的情绪，我这样的想法合乎圣洁吗？我有没有了解全局呢？ Evil one， 在所有人际关系冲突，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人际关系冲突，你一定要想到这个，到底有没有魔鬼在背后的工作。 Express， 你怎么样去表达，用什么样表达的方式最好？写卡片呢？当面呢？你要想清楚。 Expose 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我对胡东升得罪我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跟某些人有关系。我 expose 他到什么程度？你要想清楚。哎，那 exercise patience。当你去沟通，你经过这个 process， 基本上你的情绪慢慢都已经拿掉了，你再去沟通的时候会好很多。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自己已经 go through the process。对方没有 go through the process， 所以他可能讲一两句话会激怒你，你懂吗？你情绪本来已经没事了，他一讲一句话，这个情绪就激动起来。所以你 exercise patience， 在沟通的当中一直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patience。 沟通的首要敌人自我中心，再写一个游戏，没有时间游戏的哈。好，接下来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饶恕哈，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垃圾在里面，我们要清除垃圾。怎么样宽恕？宽恕始于了解，全盘的了解人数。刚才举那个例子就很好，那个盲人做餐包，你不了解， 等到你了解他是盲人的时候，你观点就不一样了哈。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也许 Q&A 会提到，我们晓得罪行跟罪情之间的区别。啊，这个小孩子打破一个碗，这是罪行 ，OK？ 但是呢，也许他有背后的罪情，他为什么打破这个碗？也许他有原因在那里。啊，你要去了解这个原因。这个弟兄姊妹，他说这句话得罪我，这是他的罪行。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背后有他的隐情在，你要去了解他，啊，试着去体谅，而不是去分析。好，那我刚才也提到了下面这段经文，我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你想怎么可能做得到？因为主怎么样饶恕你，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其实这跟刚才昨天晚上饶弟兄讲的一样，昨天饶弟兄讲说我们是罪魁，你要想我怎么是罪魁呢？其实饶弟兄讲得也很清楚，在神的光照底下，比方说我们三个人，你想我们三个人之间谁最了解我的罪污秽和黑暗？对啊，只有我了解嘛，你们不太了解，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三个人面对神的光照的时候，我因为比较了解我自己，我会知道在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三个，你们是算罪人吗？我们三个罪人当中我是罪人，因为我最知道我最污秽的肮脏。那你呢，一样的，在我们这三个罪人里面，你面对神的光照的时候，你一定认为你是罪人，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跑哪去了？哦，所以因为我最污秽，我最肮脏，所以主还这样饶恕我，那我就应该饶恕他了。因为像我这么污秽肮脏的神都饶恕了，那为什么我不能饶恕他？所以这是一个区别你自己思想的问题。好，翻过来，清楚了，看见对方的价值。我刚才讲到了，基督为他而死。刚才樊伯伯这么有价值的人，耶稣请他吃饭 ，OK？ 耶稣为他而死。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出车祸被撞死了，这个人跑掉了，所以他大概三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忘记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饶恕。后来有一个思想进入他的心里面，就是说耶稣也爱那一个犯下这样罪行的人，为他而钉十字架。他到今天没有找到那个人，但是从那天开始他尝试操练从心里面饶恕那个人，结果他自己得了释放，他自己从里面得到释放。所以那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如果基督耶稣为这个姐妹为这个弟兄死，他这么爱他，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饶恕他？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爱仇敌并非只爱惜珍珠所在的泥沼，而是爱惜陷于泥沼中的珍珠。有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个姐妹为什么会这么跋扈哈？这姐妹为什么这么爱现？这台湾话讲爱现，你们国内听得懂吗？怎么讲爱现 ？Show off。现在点头了。这个人为什么爱现？你想，一定有他的原因在。我不是喜欢他爱现，但是我珍惜，我会了解、珍惜、怜悯他为什么这么爱现的原因。也许他从小在家庭里面，他就是最小。最不受重视，他的哥哥姐妹都很优秀，他就是被人轻看的，所以好家伙，一下等他长大，弟兄姐妹都不在了，他要修偶，他要再从别人的肯定当中满足自己欠缺的 ego。但我不是说赞成他这样做，但是你自己心里面的调试啊，了解，要把人带回到神面前，只有用爱。有很多国内来的婚姻很大的问题，就是想要改变对方。改变对方用什么强制的手段？姐妹的杀手锏就是不跟他同床。我们教会我遇到好多，真的是不少哈。表妹看起来这个弟兄姐妹很好啊，七年没有同床啊。表妹看起来很好啊，十年没有同床，弟兄都睡沙发，他的儿女从小就看见他爸爸睡沙发了。
很残忍。
啊？
很残忍啊。
是。 所以啊，你要把人带回到神面前，只有用爱，只有用爱，不能用那种手段的啦，那只会让你的人际关系，你跟你夫妻的关系绝对是冰冷的啊，因为死的，而且会成习惯。学习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将你自己的生活向神敞开，让神的爱充满你，然后将这爱与人分享，秘诀就是爱。
是吗？
好，我就讲最后一个，面对别人的冲突，面对别人的批评，因为我们讲人际关系，不但你批评别人，可能批评你。一个要得神喜悦的人，必须安然接受别人的批评，不要窃以为怪。特别是教会的长职哈，你只要做领袖，一定会有人批评你。我昨天看一个牧师，他要离开他的工厂，我说这个牧师很，我说你要离开这个教会啊，你怎么做都有人批评你。你说我决定离开，快走。弟兄姊妹说你对我们一点感情没有。我说我慢走，我跟过几个月慢慢的来栽培同工。那人家说你已经不爱我们了，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对不对？那牧师说我要走以前，我拼命做事，传承。也有人批评你，很假先呐、很假情假意啦、对不对？你说我什么都不做，牧师你看要离开我们了，懒成这个样，什么都不做，你很难呐、我说你。怎么做都有人批评你，不要以为怪。如果别人批评的对，感谢主，我们借此成长；如果别人批评的不对，感谢主，与主同受苦是有益的。好像与主同受苦的机会多一点。好，最后两句话，一个人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一生。翻过来第十一页，你不能改变别人，唯一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别人改变就是你自己。好，感谢主，时间不够了，一分钟 Q&A， 然后我们就放饭。我们语句圈的人不叫吃饭，叫放饭。
最后这句话我是有一点感触。
讲到最后一句你才有感触啊！
你要改，不是？我觉得我说的是，你要改变别人以前，先改变你自己。不是说你不能改变别人，你要改变别人以前，先改变你自己。
我有个弟兄哈、跟太太结婚十三年的 struggle， 就是他想要改变他的太太。他太太确实是有很多问题的，凭良心讲，他是一天到晚讲他，就是越讲越糟，越讲越糟。我说弟兄脾气很好的，讲不通的时候他就离家出走。所以人家都是姐妹提到，我们这个弟兄经常离家出走，不过他离家出走很短，半个小时就回来了。他就是到他社区里面一直绕 process， 他绕没气了又回来了。13年，后来最近他做一个见证，有一天他在坐马桶的时候，神给他个意念，就是要改变自己，所以他就开始改变，他不再批评他的太太，开始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做。他说真有效哎，现在我都不想离家出走了。所以我同意你讲，只有先改变自己，然后慢慢看见他的太太也开始改变。但是还有没有？没有了，感谢主了，请那个东升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时间来听张牧师对人际关系的学习。我们在人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要保守自己的面子，我们不能够面对自己。二是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际上的关系不能够有你所给我们合一，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自己的光照，是我们自己愿意来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是
帮助我们能够因为你自己给我们有生命的改变，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能面对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冲突，就是为了你自己教会的人，为你自己在这个时候接着我们今天所听的，帮助我们能够被你所改造，用我们自己来顺服你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出那份合一的表现，
是
或者是主你自己的国度可以得到荣耀，所以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出去给别人。
阿门。
所以说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要感谢谢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谢谢。